我自己感觉年轻了十岁，
因为我很少穿全身是白的上讲台哈。今天因为有寿喜的关系，所以我那个静伟姐妹给我预备了一条白的长白色的长裤，我穿起来还行。她说虽然紧了一点，但还行哈。所以我就这一身打扮哈，我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今天我要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来看分享基督徒的身份与责任。好，首先我们来念这一节圣经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同声一起大声的来念，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荣耀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一个人的身份啊非常重要啊，不管是无论是现代或是从前古代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记得圣经创世纪第25章里面提到什么？有一对双胞胎，各位还记得他们出生的时候怎么出来的？弟弟抓着哥哥的脚出来，那一对双胞胎的名字叫什么？以扫跟什么雅各。以扫的个性是什么？很喜欢户外活动，打猎的人，是不是？常常去打野味给父亲吃，而且自己也喜欢哈。那么以雅各呢，是现在讲的就是宅男，天天在家里面做什么？在动脑筋啊，要不然就玩那个 Facebook 啊。那个时候没有哈、啊，如果有他肯定是玩得很好哈、啊。好，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性格，一个是比较内敛的，但是有一点狡猾；一个是粗犷的，是比较傻的哥哥啊。所以这两个兄弟呢，就哥哥有一天打猎，成绩不太好，只打了一只野兔子。哎呀，他想回来又饥又渴，而且累得要死，就看到雅哥。其实雅哥很聪明，他就是知道判断今天哥哥打猎成绩是不好的，回来一定是需要我这一碗红豆汤，所以他故意在门口他煮一锅红豆汤来诱惑他的哥哥。哥哥一看红豆汤，哎呀，口水直流，赶快盛一碗给我。不行，哪那么简单，交换。哥哥说交换什么？交换你的身份啊，你是长子的身份，你卖给我一碗红豆汤，你要不要啊？他哥哥一看这个，哎呀，长子什么长子不长子，赶快，我现在又累又渴啊，又饿，赶快给我盛一碗啊，吃了。好，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就出卖了。中国人的长子，在传统的中国，长子重不重要？哎呀，继承父亲，甚至继承父亲如果在外或者是不在的时候，长子要担负起父亲的责任，是吧？啊，照顾其他的弟兄姐妹。犹太人更是重要，犹太人的长子什么？圣经里面提过，就是要得什么双倍的祝福，分家产分双倍，什么都是双倍，然后呢还要得双倍的祝福。哇，这下子这个身份很重要。雅各靠手段拿到了。我们看到这个以扫肯定很后悔啊，后来怎么样？这两个民族啊，这两个就成为仇人了，你知道。后来雅各这个不是以扫的后代叫什么人？圣经里面提到有一种人叫什么？以东人，听过没有？以色列的人跟以东人什么世代的仇恨？哎呀，在那里战争，不断的战争。后来以东人也被巴比伦灭亡了哈，就是神也惩罚他们哈。所以身份非常重要。我有一次在台湾台大对面，台湾大学对面有一个华严堂浸信会，是浸信会里面最大的一个教会。我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样，讲完道下去，哇， 起码有八个人排队等着我，他们，我以为他们都要跟我要名片，我也准备了一些名片啊。我想，因为我名片上面都写了一些代祷事项，为我们德国的宣教的哪些工作啊，哪些需要代祷。所以呢，我就想这些人肯定是来跟我要身份、要名片的。那么我就发现，哎，只有两个人跟我要名片。大家每个人掏名片给我，掏名片。结果我看有一个姐妹，一个妈妈哈，大概50多岁，掏出来一个名片，上面印了8个头衔，哇，整张名片都是她的头衔，我就看不到她名字，叫什么名字看不到，全部是什么理事长、理事、董事、董事长，哎呀，各个单位的，我一看这么多头衔，哇，这个人身份很特别啊。结果我们知道，现代的人要提升自己的形象，多半是用名片告诉你我是什么身份啊，我是大学教授，我是老师，我是什么工程师，甚至我有很多的头衔来提升我的自我形象。我们衡量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常常用这个学问的高低啊，学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地位的高低作为衡量。然而基督徒的形象，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也用一张名片，上面印了3个大字，基督徒。哎，你看我是基督徒，到处发，我是基督徒。我第一次信主，刚刚第一次那个公开的，就是在那个一个活动里面，然后基督徒都要祷告，对不对？吃饭都要闭眼睛先祷告。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我这个同学啊就调皮，这个基督徒，我祷告抬头一抬头，我的饭碗没有了，我那一盘菜饭都没有了，藏起来。所以呢，那是我第一次经验啊，就是基督徒身这个形象呢，不是靠你这个名片能够表达的，是要靠你的什么，你的生命，你的价值观，你有没有真正属于神，真正是有神的生命啊，是用这个基督徒应该以这个信仰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一开始前面5个字，我们再来念一下5个字啊，来，唯有你们是 OK， 唯有你啊，不，五个字，唯有你们什么是，到这里停止，什么意思？只有我们是什么？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是不是？第8节你看，就把那个第8节不信的人就分开了，只有我们是一群信的，信靠基督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属于神的，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只有我们是，只有你们是，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非常宝贵，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是一个非常荣耀尊贵的身份。什么样的一个尊贵的尊荣的身份呢？好，首先我们来看，就是第一个不同凡响的身份与地位。不同凡响的身份与地位，我们基督徒呢应该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在这个神上帝的旨意当中的一个身份跟地位，我们要活出有上帝形象的一个身份，一个地位，也就是说我们要具备了神的形象，包含了哪5方面？各位都知道吗？神的形象是包含了哪5方面？我们要活出生活生命当中要活出应该有的神应该有的形象，就是圣洁，我们一起来说，圣洁、公义、信实、慈爱、怜悯，这5方面，这是神的形象。阿们不阿们啊，好，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你的名片没有印基督徒，别人就认得出来。我有一次在机场 我就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一对一家白人啊，一家夫妇，还有两个孩子，我一眼就认出来，这个白人呢、啊，肯定是一个基督徒，最起码是一个基督徒，说不定是宣教士，跟我一样。所以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你怎么知道？”哎，我说：“我看你就知道你的形象啊，你的形象我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呢，因为他们谈话、他们排队、他们的这个言谈还有各方面，就感觉他是基督徒。结果没想到他果然是宣教士，跟我一样啊。所以我们就在机场就认识了啊。我已经飞了超过120次的飞机，我在飞机场遇到很多的奇妙的事儿，很多的人物啊，包括世界上认为的大人物啊，我都遇过哈、啊，很奇妙。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谈啊。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段圣经说，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什么？族类，被神拣选的族类。我们每个人在社会当中都有一定的身份和定位，无论你是为人父母，是做儿女的，可能你是老师、教师，你是学生，或者你是老板，你是员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各样各式各种的身份，可是当我们一旦被神拣选，因信靠基督而得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服侍，一同来传扬主的福音，完成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民是出于爱，出于怜悯，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了不起，他们配得。我们来念生命记第7章7节8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手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神拣选他的子民以色列民是什么？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怜悯。以色列民族是最小的民族，我们知道从雅各家出来72个人，他们就是从那里开始，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就是整个以色列是一个最小的民族，可是神却出于爱、出于怜悯就来拣选他们，真奇妙。有一次我不敢相信，我打开世界地图，平面的地图，后来我去找这个以色列的位置，我发现在整个平面地图它是正中最中心的位置啊！如果你去看一下正中心，你看这么奇妙，上帝有他美好的，他真是智慧超过所有我们的人，他的拣选，他的带领哈、啊，你看他的旨意就是要借着以色列民向成为一面镜子，向全世界所有的神的子民，所有神所造的人类来显明上帝的旨意。好，那我们看，除了我们是神拣选的族类，还有呢，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啊，君尊的祭司。祭司是什么？在旧约时代，祭司做什么的？啊，献祭嘛。献祭代表什么？也是一种代祷，祷告是吧？是人的代表来到神的面前为人怎么代祷啊？把神就是以人的代表来到神的面前啊，把老百姓的心向神陈明啊，为他们代祷。那么祭司在是旧约时代是只有一种支派，叫利未支派，才有资格，才有特权哈、啊。 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在旧约时代，祭司可以直接到神面前，代表会众在神面前祈求祷告。感谢神，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直接到神面前，直接向神祷告、敬拜、服侍、侍奉啊！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分别出来的神的儿女，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就是可以侍奉啊，可以侍奉。主耶稣是最大的祭司、大祭司，而我们也成为父神的君尊的祭司。我们看参考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也一起来念好吗？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来。
愿大臣为你所见的人从此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用他的宝血怎么样救赎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有这样的尊荣啊，有这样的身份，君尊的祭司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敬拜、侍奉。所以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神。第三个，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圣啊，特别是指的什么？就是把它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当然也包含了道德层面的圣洁啊。所以呢，以色列民是分别为圣的国民。新约时代的信徒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是来自各方各族，可是如今呢，我们都是被神分别呼召出来，在神国度里面的圣洁的子民。而基督徒的生活品质，我们也需要活出圣洁国民的一个形象，也就是刚才我讲了，有神的形象，就是圣洁、公义、信实、慈爱、怜悯。好，我们看最后第四个身份，什么身份呢？我们一起来说，第四个是什么？属神的子民。这个观念是从旧约贯穿到新约哈，整个我们知道旧约是指的以色列民，神所拣选的圣属神的子民。那么新约是指的什么？代表教会，教会就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的神的子民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基督里，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做的应许啊，今天怎么样都实现了。我们新约时代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一家人。感谢主，因着基督耶稣救赎的爱，所有愿意向在圣殿里面捶着胸认罪的那个税吏，神都会接纳他。阿们不阿们？
啊，
有没有知道有一个税吏，还有一个法利赛人，他们同时都在祷告。法利赛人在哪里祷告？在十字路口，人最多的地方。然后呢，要编很好的祷告词，事先都写好的稿子照念，然后华丽的祷告词一遍一遍重复又再重复，给人看我是多么圣洁，我是多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可是那是表面，是虚假的，是不是？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不要学像，不要效法这些假冒为善的什么法利赛人。而这个税吏呢，平常收税的时候不老实啊，这个收钱的时候啊，分一半揣在自己口袋，一半才交给政府啊。所以这个税吏犯了很多错，可是怎么样，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 形象，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就悔改认罪，在圣殿里面求主赦免他，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特别接纳这样的人，神接纳所有愿意悔改信主的人。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像彼得一样，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有尊贵荣耀的身份，你不要看小看自己。像彼得是一个渔夫，没有受太多的教育，他是一个平常的老百姓，没有太多的文化，可是怎么样，彼得神给他能力，当他信主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大大彰显神的能力，神让他一次讲道就能3000人决志信主。所以你看到彼得也没有小看自己，即使他是渔夫，但是他看自己比世界上的领袖更加的尊荣，因为他是有尊荣的身份。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有不同的生命跟身份，我们不要小看自己。那么我们不但是要看重这样的尊贵的身份，我们还有一种责任。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属神子民的责任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属神子民的责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下半段，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回到前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下半段我们这个从这个要叫你们开始念好不好？来，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要叫我们叫这些基督徒有尊贵尊荣的身份的这一群人怎么样，要宣扬什么啊？那招我们出黑暗入什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美德什么意思？美德是指的什么？美德不但是指的道德层面，神的美德神的形象，也是指的什么？神的作为，也就是神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来钉十字架救赎我们哈。那么这样的一个福音就是神的作为，要彰显这个福音在人的面前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属神子民的责任，要把美德神的美德宣扬出去，宣传出去，要把福音把好的行为传扬出去啊！今天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哪个方向我指错了，在那边啊！今天就是要宣扬主的美德。我们看到有三位，本来有四位，那位弟兄呢父母这个身体啊，母亲这个身体不太好，他临时被召回中国啊，他这次赶不上，但是我相信呢下一次他还是有机会啊。那我们有三位姊妹愿意在神和人的面前今天公开借着水礼来见证基督，见证福音的信仰啊。好，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责任，什么责任呢？第一个就是宣扬主的美德的责任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成为还没有信主之人的桥梁，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借着我们的口来宣扬主的福音，还要借着我们的身体来宣扬主的福音。你们知道怎么样借着身体传吗？有口传，还有什么传？身传。身传怎么传啊？动一动，哼，就是传福音的吗？怎么传？哎，你的好行为嘛，是不是？你的好行为，你的见证就是很好的，倍儿棒的。就是你不会讲话的没关系，你身体就表现的你是一个属于神的人，而且是一位好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要宣扬主的福音，我们要成为那些还没有信主之人的桥梁，借着我们宣扬主的美德，包括口传身传我们的好行为，让人来认识基督，相信基督并接受基督为救主 这就是我们宣扬主的美德。第二，寻找迷羊。我们从前是黑暗之子，今天呢，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成为义。我曾经讲过，中国字有200多个字，跟福音真理有绝对密切的关系。上帝用中文表达了很多福音的真理。这个义上面一个羊，对不对？下面一个什么？我羔羊在我遮盖我，在我头上，什么意思？我本来是一个罪人，我是不完全的人，因着信仰信基督为救主，羔羊基督被杀的羔羊为我死，流出宝血，他就遮盖我，成为义人，成为义。上帝看到的是谁？是基督耶稣在我披戴啊！所以呢，我们就因信，就像马丁路德讲的啊，因信而称什么义？因信称义啊！好，感谢主，我们都是从前在黑暗当中，今天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就有责任寻找迷羊。哪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有100只羊走迷了一只羊？四福音啊，都有很多啊。那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不用翻了啊，我就大家很熟了。路加福音15章第3节到第7节就讲到，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羊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一只，直到找着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么你会不会看这段话，你会觉得这个牧人肯定不是一个好牧人？怎么可以把99只羊，一只羊可以卖多少钱？哎呀，这么多的钱放在一边，放在旷野不理他，去找那一只羊值多少钱？啊，我们如果用做生意的眼光啊，说这个牧人肯定不是好牧人，对不对？可是怎么样？耶稣，你看到耶稣的心没有？耶稣没有跟你讲价，耶稣没有跟你讲理，耶稣讲什么？耶稣讲爱。哎呀，我一讲爱呢，小孩就回应了啊，马上就回应了。耶稣是讲什么？耶稣讲爱啊。耶稣为了全世界的人都信主，只有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你知道耶稣的心怎么样？割舍不下，他为了那个还没信主的，宁愿暂时放下这些人，去找迷失的羊。你看到耶稣的心肠没有？他的心智没有？你有没有一点点的耶稣的这样的心智？你愿意为迷失的羊付上代价？有没有？有没有人真的去找过迷羊的？举手。你把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领到教会里面，带到神的面前，就是寻找迷羊了。有没有？举手。一定有。还有，举手，高高举起，一定有哈。我们很多人，我知道很多基督徒都做过，都怎么样？把朋友、把家人、把还没有信主的人愿意带到神、带到教会里面。好，天气这么好，尤其夏天，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教会常常会办什么烧烤啊、郊游啊、这些活动的时候，尽量把人啊带到神面前来啊，好不好？为主寻找迷羊。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为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的心是这么样的，为了他啊，这样的一个心智，在那样的一个爱中，主耶稣没有办法说少了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啊，我记得我刚开始传福音，跟着那些弟兄姐妹、叔叔伯伯到街上发单张，那时候我还是高中生哈，我还是高中的学生，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发单张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发现呢、啊。啊，我一街上就看人怎么样，他们发10张了，我还没发出1张，为什么？因为我是看认人的，我一看这张脸，这绝对没有希望，这发给他浪费啊。再看另外一张脸，哎，这个还有一点希望，就跟他就发给他啊，就跟他谈2句话。 然后呢就这样选人的。耶稣有没有选人啊？耶稣的心思要，圣经说什么，刚才我们的诗会的弟兄祷告说万人希望什么，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全世界人都希望都能信主，是吧，都能认识主哈，不要有一人沉沦哈，不要有一个人沉沦。所以呢你看到的，我们寻找民羊，我们是要效法主，效法主的榜样。我们为神的国度，我们不能对任何一个人说神的国度不差你一个，不可以这样讲啊。有些人真的很强硬的贪无度，很难信主，你也不要灰心啊，你要为他祷告。所以呢我记得我也有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这个人不可能来教会啊，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个月这个人果然来了，是吧，别人把他带来的。哎呀我心里面很后悔，你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怎么这么大的成见，我说这个人不可能来教会，不可能得救，结果别人把他带来了，你看看啊。所以呢我们要把握住机会哈，寻找迷羊。好，第三个，为别人祷告，好不好，我们保持安静好吗，保持安静，对不起啊，保持安静哈。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基督徒我们的责任，除了是为主宣扬主的美德，我们第二要寻找迷羊，还有一种责任是什么，一起来说，第三个什么，为别人祷告。祭司做什么，献祭，就是一种代祷的举动啊。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向神祷告，有祷告的权柄，我们也有代祷的权柄与责任，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几个例证，我们看到第一个，主耶稣代祷的榜样，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念一下路加福音23章34节，我们一起念来。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一个情况讲了这句话，耶稣在哪里讲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非常的痛苦，那个血一滴一滴的下来，那个肉都撕裂，为什么，耶稣整个身体几十公斤的重量垂下来，然后为了要吸一口氧气，他要举他自己身体可能有80公斤，我今年81公斤，真的哈，我要减肥了，太重了，80公斤的身体的重量要撑上来，一包米有多重，以前我们那个米啊好大包，哇抬都不容易抬哈，你要把一个人抬起来举起来，然后吸一口气再下去，再选多么痛苦，耶稣在这么痛苦当中，耶稣还能够顾念这些定耶稣十架的仇人，耶稣还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耶稣的祷告看见两件事情给我们启示，第一个，耶稣是在自己的痛苦中还能够为别人代祷，并不是耶稣在自己的平安稳妥的时候才想到别人。第二个，主耶稣为祷告的对象代祷的对象是什么，是他的仇敌，定耶稣十字架那些人，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是以神的天父的心意为出发点。我们的代祷如何呢，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有没有像耶稣这样的一个榜样。好，我们第二，我们看摩西代祷的榜样，生命记第9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第9章25节，来，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造就五福四十昼夜。摩西做什么，摩西上西乃山等候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哇，底下怎么样，山下发生什么事儿？百姓等了1天2天1个礼拜2个礼拜，哇几十天了，怎么摩西还不见人影，还不下山，发生什么事儿啊？说不定他已经死在山上了， 我们不要理他了，我们现在没有拜的敬拜的对象啊，怎么办？没有人领导我们，后就有人鼓动了，摩西的就托摩西哥说给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啊，现在我们要有一个东西给我们拜，哇，这个造金牛犊，把自己的金耳环金手镯通通捐出来，然后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哇，这件事情不得了，就是让神大大的动怒，而且说要消灭这些山下所有的以色列人。摩西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山上听到这个消息，他在那里俯伏的做什么？祷告，四十昼夜不断的祷告恳求神。最后呢，神终于听了摩西的代祷。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在团契或者小组发生一些危机或者一些问题，面对一些误会或者一些问题出现，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来到神的面前代祷，先求神赐下智慧去面对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知道代祷需要耐心，需要恒心，不是一次就完成了。摩西为以色列民的背叛代祷了四十昼夜，所以我们要恒心与耐心。第三个方面，最后我要讲一个见证。我是1991年到1999年的年底，在柏林牧会八年，开拓了柏林华人教会，也那时候第一次聚会我记得大概有18个人啊，那么后来发展到100多人，也看到在柏林期间有将近300人，280多位受洗在神面前成为基督徒，我感到是很鼓励很欣慰，特别是有四位弟兄出来当传道人，在德国今天有两位，一位就是李远洋牧师，另外一位就是马上八月要来的张路佳牧师，要搬到附近你们附近的城市啊。那么还有两位呢在国外服侍，而莱比锡现在也有两位起来啊，愿意服侍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我在柏林教会服侍的时候，在我记得是在大概199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对夫妻从台湾来，先生念博士，那太太是 diploma， 就是硕士已经毕业了。那个时候他们结婚，然后生了一个孩子，一个 baby， 这个孩子叫品熙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因为爸爸妈妈都长得很漂亮啊，都是很帅又是很漂亮的，那么所以女儿也长得非常的清秀，非常好。可是妈妈有一天就发现说，这个女儿怎么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半月，怎么嘴唇呢、发现永远都是紫黑色、紫青色啊，就是很深的颜色，不是像正常人那个淡淡的粉红色的。哎，他觉得有不一样，有奇怪啊，他就去报到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出来，哇，他们夫妻两个就崩溃了。为什么？说这个女儿啊，没有心瓣膜，没有长心瓣膜啊，那个血不能循环。没有正常的循环，所以呢要开刀装人工瓣膜，一个半月不到两个月的婴儿怎么开刀？心脏开刀。所以马上父母亲就整天哭啊，整天哭，多少人弟兄姐妹安慰看他都没有用。所以这个有一天呢，我们就发起了祷告，我们祷告会不断为他祷告，等到第二次要去检查，真的要开刀，准备开刀，可能要装人工瓣膜以前，他做了一个检查，这个准备动手术这一天呢，医生说8点钟开刀，7点半门就关了，就见不到他的父母了。所以呢我们都7点半以前通通到了，弟兄姐妹来了22位，不是全部啊，但是那么早，你知道有的人上班上学请假不上班的，他要来到这个当中，所以有22个人就被这个医院已经关门了，那个他手术那个门进不去，我们就再退到前面的院子的草坪上，我们22个人我就拉着他们的手，就大家一起围一圈为这个婴儿祷告，为品熙祷告。结果神迹发生了，我们祷告了几 几十分钟以后听到一个新的消息，医生说不用开刀啊，他说瓣膜长出80%了，就经过这几个礼拜瓣膜长出80%，医生说暂时不开刀了，让他看观察哈、啊。结果后来就长出来，就没有，要不然他一辈子要装人工，而且听说要几年换一次，很麻烦。所以啊，这样的见证让我们的祷告会，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的祷告会，一下就变成30个人的祷告会，哇，教会好像要祷告会要复兴了啊。可是怎么样，维持不久啊，为什么？严冬啊，冬天来了，零下十几度，哇，人又减少了，又恢复到十几个人。可是很感恩，那一次就经历到神特别听祷告，那一次的祷告大家是付出，而且大家真的付出代价，6点钟就出发了。柏林有多大你们知道吗？任何地方出去任何办一件事你要花2个钟头，没有2个钟头你到不了目的地，你也办不成事情。所以柏林呢、啊、太大了，很不容易交通哈。那么这些人都是很早啊、一早，有的人很晚才睡啊、但是很早起来，为了这件事情摆上他们的心啊。所以你看到神迹，就发现我们的一生当中，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我们的身份也会有改变。有一天我们从儿女变成父母，有一天我们从学生可能变成老师。所以呢，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流动的，是一个会改变的。可是当我们有一天决定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自然就有了4种的身份，还有1种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哪4种身份呢？第一个是什么？神拣选的什么族类。第二个呢？有君尊的祭司。第三个是什么？圣洁的国度。第四个是属神的子民。阿们，感谢主。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把它归纳统一来说哈，很重要责任就是什么？宣扬福音，荣神益人。阿们不阿们啊？我们要宣扬福音，还要荣神益人，也就是成为神的美好的见证人。好，请我们一同低头，一同来祷告。我们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万人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有这样尊贵尊荣的身份，我们也有很重要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一篇的讲道，借着这一篇神的话语，能够来造就激励感动我们，甚至让我们真的立在神面前立志，我们要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不单是要成为基督徒，我们更要宣扬主的福音。我们愿意去为主寻找迷羊，我们也要常常顾念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为他们祷告，关怀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关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